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2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世界各地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北美地区，美国纽约州参议院正式通过第243号决议案，表彰2025年5月13号的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庆典。数十位纽约州议员与政府官员向主办方发来贺电，感谢法轮功学员对小区的贡献，预祝513大游行成功。纽约州第10选区州参议员桑德斯在贺信中表示，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我与大家一起颂扬和平的真善人理念。法轮大法修炼者在灵性之旅中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和毅力，他们的非暴力和内在修养将继续激励全球各地的社区。
为了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分享法轮大法给人们带来的身心健康与希望，数千名法轮功学员5月9日冒雨在纽约市的曼哈顿区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盛大游行，横穿纽约市曼哈顿中城，沿着最繁华游客最多的曼哈顿主干道42街，横跨整个曼哈顿中城，历时2个多小时，队伍绵延数公里，沿途吸引了纽约各族裔人士的驻足观看，人们纷纷对学员风雨中坚持游行表示感佩。很多上班族行色匆匆，但当充满喜庆、希望和意志力的游行队伍经过时，他们也纷纷停下脚步观看，并惊叹于游行展现的美好与平和。
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即将来临之际，美国国会两党众议员录制视频，祝愿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及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世界法轮大法日快乐。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新泽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祝大家法轮大法日快乐，你们在中共严厉打压下仍然坚韧不拔，我们支持你们遵从自己的内心修炼的权利，并为你们的宽容与善良鼓掌喝彩，再次祝愿你们今天快乐无比。纽约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帕特莱恩在视频中说，我祝福大家今天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充满喜悦的法轮大法日庆典，我想不出比现在更合适的时机来自豪地宣布，我们刚刚在众议院通过了一项重要的法案——法轮功保护法案，我很荣幸能够作为共同提案人，推动其提交众议院，获得两党的强力支持，追究中共实施令人发指的活摘器官及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我将继续推动这项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并由总统签署。我将始终致力于保护我选区所有选民的宗教自由。华盛顿 DC 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埃利诺·霍姆斯·诺顿在视频中说，作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前助理法律总监、宪法律师和终身民权倡导者，我骄傲地成为法轮大法的支持者。
美国马里兰州众议院特于2025年5月13日通过第703号决议案，表彰法轮大法传世33周年，恭贺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公告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 全体众议院成员献上最美好的祝愿。马里兰州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范·浩伦提前颁发褒奖，感谢法轮大法真善人对他人生命的触动。马里兰州参议员本杰明·克雷默提前颁发褒奖，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伊利诺伊州参议院通过了由参议员莱克西亚·克林斯提出的庆祝法轮大法传世33周年的褒奖。
美国宾州众议院颁发褒奖，褒奖由宾州第175区众议员玛丽·艾萨克森发起，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感谢法轮大法学员将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人原则红传世界。费城市议会颁发褒奖，表彰法轮功创始人对费城地区的贡献，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宾州、特拉华州各级政要颁发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贺信和褒奖，感谢并褒奖法轮大法为本地区及全球民众所带来的福泽。颁发贺信及褒奖的有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丽莎·布朗特·罗切斯特、宾州参议员文森特·休斯、宾州众议员玛丽·艾萨克森·迪曼斯蒂尔、费城市议会议长肯雅塔·约翰逊、市议员马克斯奎拉、宾州阿勒格尼县行政长官帕特里克·卡特纳和县议员鲍勃·梅西。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哈马市市长珍·斯托瑟特颁发褒奖，宣布2025年5月13日至20日为法轮大法周。褒奖信中说，每年5月13日庆祝法轮大法日，纪念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并赞扬其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密西根州第103届立法机关，来自第109选区的卡尔伯纳克州众议员颁发特别褒奖令。褒奖令中说，怀着崇高的敬意和赞赏，纪念法轮大法公开传出的第33周年。
美国密苏里州的奥法隆市和温茨维尔市分别颁发褒奖，赞扬法轮大法为民众和社区带来的福祉，并宣布2025年5月13号为法轮大法日。佛罗里达州众议员洛佩茨发来贺信，那不勒斯市市长特蕾莎·海特曼也发来了褒奖。
美国俄亥俄州法轮功学员5月6日在首府哥伦布市举行集会，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俄亥俄州议员助理凯利在雨中为法轮大法颁发褒奖，其他参众两院议员也都发来祝贺与褒奖。俄亥俄州参议院主席罗伯特·麦考利和参议员杰里 C. 西里诺代表州参议院为俄亥俄法轮大法学会颁发褒奖，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华盛顿州马里斯维尔市颁发了世界法轮大法日的褒奖令，宣布2025年5月13日为马里斯维尔市世界法轮大法日。
5月10号，美国大芝加哥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密西根湖畔的和平信号纪念碑公园举行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学员们集体练功，表演庆祝节目，与芝加哥民众、游客分享修炼真善人的美好，表达对师父的感恩。5月11号，德州休斯顿及部分来自奥斯汀、大学城、新布朗菲尔斯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休斯顿棒西公园，与全球各界同贺师尊华诞，祭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恭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法轮大法传世33周年之际，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市长第14年发出贺信褒奖法轮大法，现任市长马克·萨特克里夫代表市议会宣布5月为渥太华法轮大法月。加拿大各省市政要纷纷开始以贺信的形式向这一日子致以热诚的祝贺和赞扬，15位政要们不仅和法轮功学员一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更是赞扬法轮大法所秉承的真善人普世价值为社区带来的祥和美好。里加纳市长查德·巴钦斯基在贺信中说，鉴于第9004号程序细则赋予市长批准公告的权利，因此我查德·巴钦斯基作为里加纳市市长 特此宣布2025年5月13日为里加纳市世界法轮大法日，并在此公告中呼吁市民共同认可这一纪念日。
继巴黎市之后，加拿大又有两座城市先后升起了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旗帜。5月2号上午10点，伴随着腰鼓队的腰鼓声，一面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旗帜在布莱顿慢慢升起。市长布莱恩·奥斯特兰德主持了这场升旗仪式，并携两位议会议员一起升起了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旗帜。市长布莱恩表示，信仰不受政府干涉是加拿大的准则，也是我们每一天都坚守的原则。如何去尊崇，如何去选择信仰，如何去进行集会，都是个人的决定。我们知道这些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因此，在布莱顿，我们很高兴地说，根据你们自己的意愿去信仰、修炼以及集会，我很高兴能够升起这面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旗帜。5月6号上午11点，伴着星星雨点，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旗帜再一次在阿姆斯特堡升起。这已经是阿姆斯特堡市连续四年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而举办升旗仪式。市长迈克尔·普鲁在升旗仪式开始时表达了自己对阿姆斯特堡市连续四年升旗的感慨。他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很荣幸，从多伦多开始，然后来到阿姆斯特堡参加这一天的活动。我们也是为了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相信法轮大法好，我们相信法轮大法是正确而美好的，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应该迫害这样的一个群体。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5月11日在市政厅广场以集体大练功、舞蹈、音乐、歌唱、诗歌朗诵等形式举行庆祝活动，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恭贺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华诞。政要和数名社区领袖到场参加庆祝活动并发言。长期支持法轮功的前加拿大参议员迪尼诺说，很高兴再次来到这里，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一天，能与你们共度美好时光，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尽我们所能，让自己和他人的生活更加美好。我支持和尊重你们所做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确实需要法轮功，需要他来造福整个世界。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只要我有能力，我将继续支持你们。5月10日，加拿大魁北克省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市中心举行大游行，庆祝法轮大法传世33周年暨世界法轮大法日，与民众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
接下来请听世界各地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亚太地区。澳洲首都堪培拉法轮大法学员5月4号在库克社区大厅举办了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会，包括议员、社区领袖在内的不同族裔的200多位来宾欢聚一堂，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暨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华诞。首都行政区立法会副议长安德鲁·布拉多克表示，我很高兴参加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这是一个分享文化和修炼真善人的绝佳机会。我认为真善人理念至关重要，政治家们也应该牢记在心。他还说，如果每个人都遵循这一准则，社区将会变得多么美好。法轮大法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广传。法轮大法为如此众多的人们带来了喜悦、幸福、正念和精神升华，这绝对值得尊重。悉尼法轮功学员5月8号在当地金融和政界聚集地马丁广场举办集体晨练和盛大游行，喜迎5月13号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暨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艾玛看到游行队伍中的世界需要真善人横幅时，他表示这个信息非常重要，人人都需要真善人。他还表示腰鼓队的表演很美好、很传统，他很喜欢。 澳洲最大城市墨尔本的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0号在市中心举行了隆重的游行和集会，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即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游行队伍从维多利亚女王花园出发，途经唐人街等最繁华商业区，游行气氛喜气祥和，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拍照摄影。游行队伍抵达终点维州州立图书馆后，举行了庆祝集会。多位嘉宾在致辞中赞誉法轮大法倡导真善人普世价值，为社会注入高尚道德与善的能量。
新西兰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0日在奥克兰市中心的商业湾集会，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现场有多位嘉宾发言，人权律师凯瑞高尔说，真善忍的道德准则不仅仅对法轮大法修炼者有益，对那些未修炼大法的人以及整个社会同样具有积极作用。有了真，人与人之间可以建立信任与理解，有了善或仁爱，人们更能关心他人的痛苦，并体现更深层次的人性。有了忍，可以实现自我克制，牺牲小我与无私精神。最后，他希望更多人能够关注法轮大法及其内涵，他相信人们会从中受益。活动收到了多位新西兰政要的邮件，包括文化部长兼司法部长保罗·戈德·史密斯、工党副领袖卡梅尔·塞普罗尼、绿党领袖拉马拉·戴维森、奥克兰市长维恩·布朗以及市议员洛图·富利、克里斯·达比和克里斯汀·弗莱彻。他们表示虽然不能出席，但是祝愿活动圆满成功。
日本部分法轮功学院5月11号在东京浅草举行盛大游行，喜迎5月13号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游行队伍在威武雄壮的天国乐团的领奏下，从花窗户公园出发，缓缓行进约一个半小时，途经包括浅草寺、雷门等观光景点在内的繁华街道，吸引沿途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不少人挥手致意，竖起大拇指，鼓掌录像，表达对游行的喜爱。
新加坡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6日下午在芳林公园举办庆祝活动，与全球各界同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即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华诞。绿意盎然的公园里树立起巨大的敬贺大法红传和师父华诞的展板及中英文转法轮模型，人行道边展示的多幅真善忍美展画作与之交相辉映。在大法中身心获益的修炼人向过往民众传递真相，分享修炼的喜悦与感恩。
台湾台北法轮功学员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活动于5月10号下午在228和平公园举行，以集体功法演示、音乐、古典舞表演等活动，分享法轮大法给人们带来的身心健康与希望，与市民同祝同颂，现场气氛喜庆欢乐。台湾高雄屏东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1号齐聚屏东市中心千禧公园，恭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即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华诞。学员们齐声敬颂，恭祝师尊生日快乐，随即展开游行庆祝和弘法活动。活动当天，屏东主流政要包括立法委员钟嘉宾、屏东县议员洪明江、财团法人非营利机构常务董事暨前县议员李清盛等也到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祝贺李大师生日快乐。台湾西北部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四县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0号在新竹市孔庙举办音乐会，分享修炼的喜悦，传递大法的美好。雅玲是2001年10月得法的学员，她说，这辈子最幸运的事莫过于得到法轮大法，走入修炼，生命因此重获新生，更加的光明与美好。台湾云林及嘉义300多位法轮功学员5月11号齐聚嘉义县的新港国中礼堂，用茶会、舞蹈表演及集体练功表达敬师心意，谢师恩。
世界各地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欧洲地区，英国法轮功学员5月10日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集会，庆祝即将到来的5月13日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3周年。英国政要提前来信函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英国国会跨党派宗教与信仰自由小组的主席吉姆·香农等议员提前发来信函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信中说，在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一天，我们向法轮大法修炼者致以崇高敬意。你们在中共集权压迫下仍坚守真善忍的信念，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如同希望的灯塔，激励着全世界追求自由与正义的人们。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共同反对暴政，庆祝法轮大法那不屈不挠的精神。愿这一天带来更多力量，坚定你们的信念，也让我们离一个没有宗教迫害的世界更进一步。凯特·奥萨默议员在来信中说，我对中共在国内及全球范围内压迫宗教少数群体的行为深感忧虑。面对压迫与迫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挺身而出，发出我们的声音。如果选区和国会的事务安排允许，我将尽力出席庆典活动，以表明我对信仰自由的坚定支持，以及对人权侵犯行为的坚决反对。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不受迫害的实践信仰的权利。安德鲁·罗伯茨勋爵在来信中说，我向法轮大法修炼者所展现出的非凡勇气致以崇高敬意。面对中国共产党残暴的迫害，他们依然坚定信仰，令人钦佩。热爱自由的人们应当共同捍卫每一个人追求和平信仰的绝对权利。中共对法轮大法信仰者的野蛮对待，再次揭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体制的极端邪恶本质。难得的好天气为盛大的游行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游行最终抵达特拉法加广场北台，法轮功学员随即举行新闻发布会、弘法与庆祝活动。英国著名人权活动家、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本尼·迪克特·罗杰斯到场发表演讲。他说，作为法轮功修炼者，你们坚持的真善忍这三大价值不仅是法轮大法的价值观，也是我作为一名基督徒所认同的价值观，更是许多其他宗教信仰者的共同信念。这些价值观是普世的，是整个人类的共同财富。你们所遭受的迫害，就是我感同身受的迫害。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每一天都让我心痛不已，灵魂难安。终有一天，你们所信仰的真善忍，也是整个人类共同的信仰，将会战胜一切。
瑞典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于5月10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王家花园以集体练功、将真相和腰鼓表演等形式向民众传递真善忍福音和大法真相。他们与民众共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公主师尊生日快乐。西人学员安娜是一位学前班老师，她是有幸参加师父在哥德堡的7天讲法教功班的学员之一。他感恩并珍惜能在大法中修炼。他说，我真的很幸运，遇到了一位慈悲伟大的师父，得到了大法，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义。大法修炼让我学会了向内找，修自己。我找不出任何语言来表达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激之心，唯有好好珍惜，不负师恩。瑞典5位国会议员给法轮功学员发来贺信和致辞，庆祝大法弘传33周年。国会议员安索菲·阿尔姆盛赞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忍普世价值能提升个人和社区的健康，是个人与世界的前进方向。国会议员海伦娜·斯图肯菲尔德和伯里亚娜·奥伯格对法轮功学员多年弘扬法轮大法的不懈努力深表钦佩。
5月10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街头，法轮功学员举行庆祝活动，庆祝法轮大法弘传33周年以及即将到来的第26届513世界法轮大法日。 并与公众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尤肯斯女士在人群中驻足，她温柔地说，5年前我第一次看到法轮大法的活动，从那以后每年我都希望能再次遇到你们，你们带来了真正的爱、真诚、热情和慈悲，这非常美好。她感叹现代人被物质所困，忽略了内心真正的声音。她说，人们太忙于追求物质了，应该更多倾听灵魂和内心的智慧，你们传递的信息正是人们所需要的。
德国法轮功学院5月9号至10号运集在首都柏林举办了4场集会游行，欢庆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很多人感受到法轮功的美好与祥和，赞颂真善忍的原则，同时也有不少民众谴责中共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在请愿书上签名。普果西安先生高兴地举着大拇指，对着学员连声说，法轮大法好。得知法轮功修炼真善忍，他表示这3个原则超级完美，任何地方都需要法轮大法。
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5月8日在巴黎一区的克莱特广场举办了庆典活动，法轮功学员的集体练功、音乐表演和舞龙表演吸引了民众驻足观看，人们拍照录像，有的人学练法轮功，有的人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瑞士法轮功学员5月3号在最大城市苏黎世市中心演讲及演示功法，让诸多路人停下脚步，有的还拿出手机拍照留念。已经退休的本克女士看到庆祝活动后非常感兴趣，来到信息台前和学员聊了很久。她了解真相后说道，法轮功不仅仅是练身体上的这些动作，也会改变内心，我对此很感兴趣，特别是真善忍，整个世界都应该如此，不仅仅是在中国，而是在瑞士，在整个世界都应该遵循真善忍，这是世界性的。
芬兰法轮大法学员5月3日齐聚首都赫尔辛基甘比购物中心附近，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纪念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学员们也借此机会向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表达最诚挚的生日祝福。学员们以唱歌、演奏音乐、功法演示等方式庆祝，向公众展示修炼的美好，并向更多人介绍法轮大法所倡导的真善忍的普世价值，鼓励民众进一步了解大法真相和内涵。
波兰法轮功学员5月4号在华沙古城举行集会，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以及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丹麦法轮功学员和部分瑞典法轮功学员5月10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举行活动，庆祝5月13日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和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这一方民众。
5月10号，来自爱尔兰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汇聚在首府都柏林，通过集体练功、游行以及中华传统的舞龙和舞蹈表演，欢庆法轮大法红传33周年。
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的法轮功学员5月10日在布拉迪斯拉发的赫维兹多斯拉夫广场举办和平集会和讲真相活动，斯洛伐克国会议员到场支持。斯洛伐克国家议会成员翁德雷多斯塔尔在集会中表达了对法轮大法的敬佩，他称赞法轮功修炼者在全世界范围内坚持真善忍的非凡决心和努力。他说，我想表达对你们的支持和声援，就像我过去几年所做的那样，同时也要表达我的钦佩，因为坚持很重要，而你们展现了坚持的决心和能力。斯洛伐克国家议会成员、异议人士弗兰蒂斯科·米克洛什科支持法轮功学员向公众介绍大法的真相。他说，你们展示了自己的神性，这是你们所热爱在其中生活的神性，你们没有影响到任何人，也不会压迫任何人。米克洛什科说，请坚持你们的信念，坚持你们的理想， 请允许我向你们表达最真诚的声援。
荷兰法轮功学院5月10号在首都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举办大型集会活动，庆祝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荷兰前社会党国会众议院议员博梅尔参加集会并发言。博梅尔担任国会众议院议员19年，他说，法轮大法所遵循的真善人是普世的价值，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他赞赏法轮大法给人们带来的平静与和平，呼吁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关注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人权状况。他想对中国大陆受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说，请相信国际社会对你们的支持，无论是海外的法轮功修炼者还是国际组织，请坚持跟民众接触，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菏泽市运城县多个派出所于2024年7月10-11日出动大批警力，闯到30多名法轮功学员及曾修炼过法轮功的学员家中进行非法抄家，有1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近日获知，其中崔军、陈成各、祝令典、贾素琴、夏瑞莹、侯玉春、樊爱荣、陈凤娟八人已被非法判刑，勒索罚金。崔军被枉判7年，罚金20000；陈成各被枉判6年，罚金不详；祝令典、贾素琴被枉判4年，罚金10000；夏瑞莹、侯玉春被枉判3年6个月，罚金10000；樊爱荣被枉判1年，罚金5000；陈凤娟被枉判1年，罚金不详。
辽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贺红军与妻子傅文辉，内蒙古赤峰市法轮功学员蓝青忠与妻子胡秀丽，法轮功学员家属田鹏飞五人，去年5月11号被朝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四次遭非法庭审，警察与检察官编造的伪证被当庭揭穿，近期五人被双塔区法院非法判刑。贺红军和傅文辉夫妇被非法判刑3年，蓝青忠和胡秀丽夫妇被非法判刑3年0-6个月，田鹏飞被非法判刑2年。
天津东丽区法轮功学员魏三梅女士2024年7月12日被丰年村派出所警察跟踪绑架，随后遭非法抄家，非法关押在天津市东丽区丰年村看守所构陷。魏三梅被天津市东丽区检察院构陷到法院。2024年11月12日，魏三梅遭当地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魏三梅被东丽区检察院、法院非法判刑5年6个月。魏三梅提起上诉。
江苏太仓市64岁的法轮功学员秦艳秋，只因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去年5月20号被闯入家中的太仓市公安局国保警察绑架，他被张家港法院非法判刑1年。秦艳秋于1961年10月出生，他是太仓市邮政局退休职工，他曾身患多种疾病，每年要花单位医药费近10000元。他的丈夫石泽慧也多病缠身，夫妻俩因为看病几乎没有积蓄。1997年10月12号，秦秋燕开始修炼法轮功，很快她一身的病不治自愈。石泽慧修炼法轮功后，一身的病也很快都好了。石泽慧夫妇非常感恩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然而自中共1999年7月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石泽慧、秦秋燕夫妇因坚持真善人信仰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秦秋燕曾被绑架至少8次，其中被非法劳教3年，2度被非法判刑，累计共8年。她还曾被强行关入精神病院6个月。石泽慧至少曾被绑架7次，被非法劳教3年，2次遭非法判刑，刑期累计8年半。
山西临汾市安泽县今年50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敬生先生，2024年12月25日被临汾市霍州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缓刑4年罚金5000元。刘敬生随即委托律师上诉。2025年2月26日临汾市中级法院驳回上诉，非法维持原判。安泽县电力公司迫于压力，已于4月份非法开除刘敬生的公职。刘敬生现被安泽县司法局、公安局定位监控，不得出现。所谓重要时间段，由警察专人到门口监视。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学做一个为他的生命，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0日。能成为师尊的弟子，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弟子，我感到万分的荣幸。因此在修炼的路上，无论是风平浪静还是血雨腥风，我都紧随师尊。由于我执着多，悟性差，有时迷失了方向，有时走得跌跌撞撞，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救我于危难。再次与同修交流我在修炼中的一些经历。第一部分，比学比修，找出自己的不足。一次我听明慧广播里学员的文章，乍一听感觉是我写的，我欣喜万分，以为是自己的投稿被选登了。往后听发现同修与我经历很相似，但不是我的文章。我们都是讲真相救人时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同修在被非法抓捕过程中反迫害，向警察讲真相，最后警察把他放回家了。而我虽然从表面上看和同修做的一样，但是我却被开后门非法送劳教。怎么回事呢？因为当时我拒绝不配合体检，导致体检不成功，劳教所不收。再加上之前我在这个劳教所被非法劳教过，劳教所说我思想顽固，也不想收我。而送我去劳教的警察在我讲真相后也有意送我回家，打电话向上级请示带我回家。可610的人却找到劳教局里的熟人，硬让劳教所收下我。都是讲真相，都是反迫害，为什么我和同修的结果却天壤之别呢？我再次仔细聆听分析同修的文章，我找到了差距。举例说，警察把我从看守所接出送到医院体检时，我就对医生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正在遭无辜的迫害，法轮功是冤枉的，请你不要参与迫害。现在让你给我体检，就是要在体检完后把我送到劳教所劳教，或者是送监狱监禁，那些地方迫害法轮功很邪恶很残酷，请你不要给我们体检。如果你给我体检了，配合他们了，那你就做了坏事，会有报应的。如果你不配合他们，不给我体检，那你就积福德了，将来有福报。我边讲真相边不配合，抗拒体检，有的医生就烦了，不给体检，直说走走走。这正是我要的结果，我的目的达到了，我就是不要他们给我体检。可是仔细想想，医生真正听到多少真相呢？明白多少真相呢？对医生有多少好处呢？好像不是我关心的重点。再深入的挖根，我让医生听真相的目的是让医生不要给我体检，而不是使医生真正明白真相得救度。我真正关心的还是我自己而不是医生。这是隐藏多深的思啊，
这是多么肮脏的心呐！再看看同修怎么做的。文中的同修也是不配合警察，不听他们的邪恶命令、要求和指使，但对他们表面的人是慈悲的。讲真相不是为了让警察放过他，他没有想自己怎样，只是发自内心的为警察好，为他们生命的永远着想，不要对大法犯罪，让警察有个美好的未来。警察感受到的是大法弟子的慈悲的能量，很感动，也明白了真相，真正得到了救度。同修这是怎样的心胸与境界，这才是威德。对比同修，我感到惭愧。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这篇经文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师父的教导让我找到了努力的方向了。第二部分，站在为他的基点上反迫害，师父救我脱险。去年我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国宝绑架抄家，我意识到我又要遭迫害了，但我马上镇静下来，心里想，我要吸取以前的教训，这次要升华上来，不能只想自己怎么解脱，要放下自己，想什么做什么，要站在为他的基点上。我的生命只归师父管，只归大法管，旧势力不配迫害，我也不承认这种迫害，所以确定要反迫害。对具体实施迫害的警察，不要怨恨，他们也是师父的亲人，也是要救度的人，要给他们讲真相，破除蒙蔽他们的谎言。明白真相后，他们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不对大法犯罪，从而真正得到了救度。本着这样的想法，整个体检过程中我都不配合警察，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成功。强制录掌纹和指纹时我不配合，没录成功。抽血时我有保护自己身体的心，结果被抽走了一管血。在强制我做胸透时，我大声喊，师父，请师父救我，请师父不要让警察对大法犯罪。结果检查出我心脏有问题，把我送到看守所，看守所不收。我知道这是师父演化出的假象来救我，因为我心脏没有问题。在做尿检的时候，我不配合，一个女医生来劝我做，我知道她自己没犯罪，是警察在犯罪，并告诉她真相，劝她不要参与迫害，女医生就没再强迫了。但是一名男警察说，让三个男警察来插导尿管，看他怕不怕，并让警察去拿导尿管。我去掉怕丑的心，把心一横，不动心。之后有警察说，从抽出的血中也能查是否怀孕后，才放弃了插导尿管。一个国宝警察说，根据抄家的东西，要判我多少年。我没动心，心里说，你说的不算，我不属于你管，你别管，别犯罪，我有师父管。警察强制我坐在老虎凳上，脚手被铐住做笔录，我不配合警察，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不受警察的诱惑，也不受警察的威逼，基本上是零口供。一个国宝警察在做完体检、笔录、抄家后洋洋自得，自言自语地说，大意是这个仇结定了，意思就是决定要把我送看守所了，这个案子他要办了。当时我没有怨恨他的心，心想他在害人，也是在害自己， 我不能让你这样做成功。我接他的话说，你想和我结仇，我不和你结仇，不让你犯罪。到晚上，警察搞定案子，买来东西吃，也给我吃。我说，我不吃，我回家吃。说完我回家吃这句话，我自己感到吃惊，因为我没有想，这句话就从我口里说出来了。看守所拒收后，警察又把我从看守所拉回派出所。已是半夜了，警察要给我戴上脚镣、手铐，我不让他戴。我说，我没有犯法，我没有罪，脚镣、手铐是杀人犯戴的，你不能给我戴这个。警察说，晚上是要戴的，这是规定。我说，你把文件给我看。警察不回答我，强行给我戴上脚镣、手铐，我就发正念。在发正念时，我突然冒出来个善念，想到把能量打到看守我的警察那里去，让他感受到舒服。结果他睡觉时睡得特别安稳，一动不动。我感受到师父在点化我，叫我离开看守所，我就请师父加持我，帮助我。我挣脱手铐、脚镣，两次尝试怎么打开门都不成功，我又两次返回到原地坐着，怕看守我的警察突然醒来发现。我想放弃走脱，但又想到师父的点化。后来一个蜘蛛爬来，也增强了要走脱的信心。可是怎么走脱呢？突然想起两个看守我的警察是通过窗户递东西的，那窗户就是开的，我就从窗户翻过去，正好看第二道的门的警察不在，我就出门来到了院子里，我想从院子门出去，看院子的警察就出来了，我就在车旁躲起来。等警察进屋了，我就到院子墙边找出路，想翻院墙出去，却因为院墙太高，够不到。这时，刚好地上有个钉成直角的木头，我就用它翻上院墙。院墙外正好靠墙停有一辆警车，我跳到警车上，然后下到地上。就这样，我通过三道关，离开了派出所。谢谢师父的点化，谢谢师父的加持。这次受迫害，我只想着怎么不让警察对大法犯罪成功，很少想自己怎么不受迫害。因为站在为他的基点上，师父救了我。第三部分，在平时实修中也要修出为他的心。我看过一个学员的交流文章，讲他每次遇到大关大难，都是凭着放下生死走过去的。可有一次大难，就是凭着放下生死也过不去。他思前想后，想起师父讲过，新宇宙的特性是为公的，是不止我的。明白这个理后，他不去想怎样过关，不去想生死问题，就想怎么救了迫害他的人。结果他过关了。在大关大难中修出为他的正念，那么在生活中，处处事事也要这样要求自己，说话做事先为别人着想。回顾近一年来，我是怎么做的呢？我流离失所在外，当地同修安排我和 A 同修住在一起。 A 同修性格比较强势，要求别人任何事情都按照他的要求做，比如我的脸盆如何摆放，灯如何插，衣服如何晒，都得完全按照他的要求来。时间久了，矛盾就出来了。一次 A 同修对我说，你要向内找。我说，我是要向内找，我们还是交流一下吧。 A 同修说，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的你自己不知道吗？交流什么？我说，你还是说说我哪里做的不对吧。 A 说，你这个人一来我就觉得不好相处，一来就和人反着来，处心积虑的和我对着干。我说，怎么这么说我呢？ A 说， 脸盆叫你这样放，你要那样放，灯头叫你朝上，你要朝下。我说，脸盆我是按你说的放的呀，我放反了吗？灯头朝下，看书和写字光亮些呀。 A 说，我和原来在这里住的人都是灯头朝上，就你觉得朝下好。我说，我真的不是要和你对着干，我是受迫害来这里，现在饭碗都丢了，我没那心思。我虽然解释了，但 A 同修并不相信我说的，我心里也不服气，心想，原来 A 是这样想我的呀，难怪他总是看我不顺眼，他也太多事了吧。我自己睡的房间，灯头怎么放我自己决定，又不是他用，他怎么管那么多呀？这件事看起来是 A 同修多管闲事，冤枉了我，实际上是帮我修，让我找到不爱让人管的心，同时也让我看到我做事不考虑别人，我行我素。当时我只悟要去我不爱让人说的心，没悟到我做事不考虑别人。如果我当时对 A 同修说，我觉得灯头朝下，光线往下，看书写字光亮些，我还是灯头朝下吧，我想 A 同修会同意的，也不会觉得我是和他对着干的。还举一件事，一次 A 同修叫我接着做他正在做的事，并告诉我下步怎么做，我接过东西不假思索就按自己的方法做起来，我觉得这样做好。过了一会儿，他从我身边过，看到我不是按他的方法做，就大发雷霆。我没有吱声，他发过火后又很难受地自言自语地说，哎，我为什么总要别人听我的呢？看到他难受的样子，我也不好受，心想，我为什么总要坚持自己的，就不能按别人的做呢？怎么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呢？我多数是独居，做什么事情从来就是自己决定，不与别人商量，也没人过问我，从而养成了我行我素的习惯。在与人打交道上，多想想别人，在这方面我还真得好好修了。
请听明慧教育文章，题目是《修出善意与爱心》，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6日。去年夏天，我家的房子做保温层，我想这也是我给世人讲真相的好机会。第一天来我家干活的是一对东北夫妻，我给他们讲真相时，他俩说听不懂我说的，我就使用普通话跟他们俩讲真相。那个女的板着脸对我说，我不爱听。这时我想起师父在心经文惊醒中讲，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就是善意与爱心。我想我就用善意与爱心去做，于是在他们需要用水的时候，我赶快过去帮忙提水。那女的说，不用帮忙，我们自己干就行了。我看他们热得满脸是汗，我就从冰箱里拿出凉的冷饮给他们喝，拿西瓜给他们吃。那女的感动地说，谢谢大姐。我说，不用谢，我们大法师父就是教导我们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中午我包饺子给他们吃，邻居来我家看到之后说，这大热天的你真不怕麻烦。我说，麻烦点没什么，只要人家能吃饱了就行。吃饭时我特意的与他们一起吃，我说，饺子好吃吗？他说，太好吃了，可是你做这饭太麻烦了。我说，只要你们能吃饱，我麻烦点也愿意。我不停地给他们夹菜，他感动地说， 今天我们真是遇到了幸福人家了，大姐，你对我们太好了。”我说：“是大法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的。”这时他用手挡着脸说：“你一提法轮功我就害怕。”他问我：“你不害怕吗？”我说：“我不怕，做好人怕什么？法轮大法是正法，一正压百邪，你怕什么？我师父讲的是天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门自焚是假的，你是受共产党谎言毒害了。我师父是来救人的，我是为你好，你能明白真相，退出邪党组织，就能保平安，神佛看人心。”这时我看他脸上有了笑容，我说：“你现在还怕吗？”他说：“我不怕了，我明白了法轮功是好的，看你和大哥都这么好，这么善良，这功是好的。”最后他俩都让我给他们退出少先队，我一再嘱咐他俩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俩表示一定记住，我为这两人能明白真相而高兴。第三天来的也是外地人，他们一来就不停地干活，没有时间休息。我给他俩准备好水果，嘱咐他俩休息时多吃点。中午吃饭时，我给他俩讲大法的美好，他俩很认同大法，说法轮功确实好，都是叫人做好事行善，共产党不应该反对不让练。我说：“兄弟，你们这么明白，我真为你们高兴，你们入过党团队吗？”他俩都说入过团队。我说：“那我就给你俩退出团队。”他俩都说：“退了吧。”我说：“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保平安。”他俩高兴地一直点头说：“一定记住。”第五天来了四个本地的工人，我给他们讲真相，其中一个小伙子说：“法轮功不是国家不让练吗？”我善意地说：“小兄弟，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的人学练法轮功，就是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处于个人妒忌，怕好人多了。法轮功师父是讲真善忍，教人做好人，我师父是在救人。共产党把好人抓去判刑劳教，打死那么多好人，天理不容呢。天要灭这个邪党，好人必须按照天意而行，才能保平安保命。”他明白一些真相了，他说：“我入过少先队，等我考虑一会儿再说。”我说：“神佛看人心，你什么时候明白真相再退也不晚。”他忙着干活去了，我特意关注着他，看他喝水的时候，我就赶快拿块西瓜给他吃，他感动地说：“谢谢。”他们休息的时候，我给他们准备好各种水果，双手递到他们的手里，善意地说：“你们多吃水果，吃完了自己再拿。”他们都很感动。小伙子说：“我还入过团呢。”我说：“那我就帮你退出团员和少先队吧。”他说：“好好。”另一个小伙子说：“我有个亲戚也练法轮功，早就给我退了。”有个岁数大一点的人说：“法轮功就是好，都叫人做好事，我在集市上人家帮我退了少先队。”另外一个也是让我帮他退出了少先队。我家的平房有个地方下雨天总是往家里漏雨，始终没有找到漏雨的根源。他们使用的水泥质量很好，正好我们这时需要水泥，可是作为修炼人，我们不能拿人家的，买一袋子也用不完。没过几天，我们发现我家门后有半袋子水泥，丈夫说可能是那两个东北的工人在给邻居家干活，背着老板给咱送过来的。我对丈夫说：“咱们是练工人，不能要这不义之财，这得用多少德交换呢？”丈夫说：“我也明白，但是这事情不好办， 要是给他们送回去，老板知道是谁干的，会给他们搞起矛盾来的，那咱们不就是做了错事吗？我说能不能不让老板知道，又能把水泥送回去？丈夫没有办法，为了这事我也是心里不安，想不出办法来。我心里自言自语地说，师父啊，弟子真的不想要这水泥，但又没有办法送回去，这可怎么办？我就这么一想，第二天老板来我家结账的时候，让工人们把干活的工具等东西收拾准备拉回去。这时丈夫赶快说，这里还有半袋子水泥，你赶快拉回去。工人一言不发，拿着水泥就走了，老板好像没看见似的。就这样子，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化解了弟子的难处。结完账，老板又拿出100块钱说，这钱是给嫂子买奶喝的。丈夫说什么也不要，他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们没有要那半袋子不属于我们的水泥。过了一段时间，另一家邻居的房子也做保温，一位工人完工时把剩下的半桶搅好了的水泥给我们送来了，说大哥，你家房子不是有地方漏雨吗？我们剩下的这些你看够不够？丈夫高兴地说，谢谢，这些都用不了。现在多年没有找到根源漏雨的地方，终于不漏了。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是我们得到想象不到的好结果。通过这次整个事情的经过，我感受到了师父讲的善意与爱心是修炼路上的提高和升华。弟子的每提高一步，都离不开伟大师尊的慈悲帮助。弟子感恩师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